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第二篇四节至十二节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诗篇第二篇四至十二节，继续讲述有关神所拣选的君王的真理。大卫他以诗人的歌声很欢乐地在这里颂唱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听众朋友，你觉得今日我们的神是不是都笑紧我们呢？那神又笑紧我们什么？其实诗人的意思不是指神嗤笑那些国家，而是说神嗤笑那些不自量力的想法。就好比一个爸爸笑紧他入学前的儿子在那里夸口，说赛跑可以跑赢他爸爸，又或者打摔角可以打赢他爸爸。正如爸爸他知道儿子的能力，神都知道这些国家的能力是有限的。如果你必须选择将你的信心是放在神上面，抑或放在人上面，那选择神就是绝对无可置疑的了。神是全能的，他创造了世界，亦都定下地上列王统治的期限。但是权力会导致列国的领袖敌视神，又企图想战胜神。这个世界有很多领袖炫耀自己的权势，很嚣张地攻击神和属神的子民，有大大声说要建立一个他自己可以管辖的王国。神对这一切一笑置之，因为他们所有的能力其实都是从神而来，神可以将这些力量拿走。我们不需要去惧怕这些君王的夸口，因为他们都是在神的手中。基督不单止是神唯一拣选的君王，同时亦是赐我们生命的君王。当以嘴亲子，是表示完全降服和顺从这位君王。为了预备好迎接耶稣基督的来临，我们是必须每日顺服他的旨意。多年前，一个朋友邀请我去听交响乐。其实呢，我对音乐就认识的不多。我想那个晚上呢，听交响乐整个过程可能会有点无聊。不过性情难却，我答应他去了。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景象的。我要跟你讲一讲我难以忘怀的经验。当时我们走入这个的演奏厅，坐了在自己的座位，没多久所有音乐家开始在舞台两边出场。他们的衣着很简单，都是长袖的恤衫，每个人去到自己乐器的旁边就开始调音了。大提琴手他们调音的时候呢，好像用把锯来回地锯东西，一点都不悦耳的。小提琴手呢又将个提琴放在他们下巴下面，来来回回地试音，叽叽叽叽。还有些喇叭手，当时大家的声音一点都不和谐，简直呢 是一些很混杂的声音，更加似一些噪音。经过一连串混乱之后呢，他们由旁边的门呢行翻晒出去。好了，再过五分钟，突然间演奏厅的灯光熄晒，舞台上的灯光就开晒了。这些音乐家呢陆续走上舞台，这一次全部呢的装束是西装的外套，哇，看起来呢很整齐，很醒目，很体面。他们翻翻自己的座位，身边有他们的乐器。这个时候整个演奏厅一片肃静，而灯光对准了舞台旁边一个门口，原来指挥家在那里走出来。他出场的时候，哇，观众报以如雷掌声，大家在那里等候他的演出。指挥家鞠完躬，去到他的指挥台，拿起细小的指挥棒，转身向观众鞠躬之后呢，再背对观众望向他那些的乐师。这个时候演奏厅静晒的，一支针跌在地下都听得到。跟着指挥家拎起小小的指挥棒上下挥动，老实说我这世人未听过这么精彩的音乐，实在美妙，又是这么和谐的交响乐章。想回今天我们身处的环境，好像每个人都在这里吹奏自己的乐器，而每种乐器又发出各自的声音，大家有自己的想法，大家都唱着自己的曲调，哇，是一场的混乱，好像全部呢走着音，不夹的。不过我告诉你，再过没多久，灯光全部打开的时候，主耶稣再来，主再来的时候，他举起他的令牌，凡不合心意的事都要拿走。然后主耶稣拿着令牌降临，这个时候全宇宙会充满和谐。今天我就满心感谢神，让我能够在所生存的宇宙当中向他屈膝敬拜。我的身体，我的生命好像乐器一样，对准主来到调音。我要向主下拜，承认相信他是基督，是我的救主，是我的神。诗篇第三篇到第七篇好像一座桥梁，我认为这几篇的诗篇亦都好像梯级一样，连接起两首的尼赛亚诗。诗篇第二篇是神的受膏者被拒绝的预言诗，而第八篇就是主耶稣身为人子最后的胜利。这两篇之间的诗篇作用好像胶水一样，将两篇尼赛亚诗嵌在一起。他们主要描述尼赛亚还未降临之前敬虔愚民他们的境况，特别是在主所说的大灾难期间要发生的时候。第三篇到第七篇这五篇诗篇记载以色列人的思念、忧伤、困惑、问题和罪恶。我们也都见到他们对神的信心以及祈求神拯救他们的祷告。所有敬虔的百姓都会经历思念和忧愁，无论他们是哪个，亦无论他们生活在历史哪个时期，都是一样的。这些诗篇之中的安慰是给所有属神的儿女的。我们有三种方法来看待这些诗篇。首先，最主要的解释是和大卫的个人经历有关，然后直接应用在大灾难期间以色列国敬虔的愚民身上，而最后亦可以应用在世界历史不同时期所有神的百姓身上。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到看诗篇，可以说他们对我们来说亦都是更有意义。诗篇第三篇是大卫逃避儿子押沙龙的时候作的诗。诗歌的标题告诉我们听这首诗的内容，又告诉我们听当押沙龙叛变，大卫是必须逃离耶路撒冷。当时大卫的心境是怎样呢？这首诗出自大卫个人的经历，他的处境是很艰难，就好像亡命之徒一样，要逃离耶路撒冷城。耶路撒冷又叫大卫城，大卫被迫离开自己所统治的百姓，他的儿子押沙龙背叛了他，要寻索他的性命。押沙龙要置大卫于死地。在大卫这一段伤心的际遇当中，我们读者忍不住会同情大卫。 当大卫逃亡的时候，敌人在他旁边咒助他，大卫的勇士阿比西就说，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。大卫说不好。先知拿单已经告诉大卫，神会因为他犯罪而处罚他。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一节，拿单对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。为什么？是因为大卫犯了大罪，所以他必须面对神的惩罚。神没有恩慈地饶恕了大卫，修复了他和神的关系。不过大卫还必须为自己犯的罪面对惩罚，因此他的儿子背叛他。根据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十三节的记载，后来大卫的敌人是越来越多的，以色列百姓的心都归向押沙龙。押沙龙不单只是一个吸引人的年轻人，而且还是一个很狡猾的政客。他答应会给百姓很多好处，不过事实上他是做不到的。在押沙龙叛变期间，还有很多其他人起来反抗大卫。大卫仓皇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放声大哭。他越过了吸伦溪，在老岛无助当中，他呼求神。带着这个背景的认识，我们一起进入今日节目的内容，有关诗篇第三篇的研读和查考。诗篇第三篇一至二节记载，耶和华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，他得不着神的帮助。细拉。当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向神陈述自己的心声。很多人说大卫得不到神的帮助了，神离弃了他了。不过事实上呢，神并没有离弃大卫的。当有人对我说，唉，我不明白啊，神怎能够容忍好像大卫这样的人的，这个时候呢，我总是回答他说，如果神能够忍受到大卫，那他就能够容忍你和我了。今天我们都应该为到有这样一位仁慈的神而去感恩的。神忍受了好像大卫这样的人，神愿意赦免凡是带着悔改的心来到他面前的每一个信徒。不要以为大卫不需要为自己的罪去付上代价，大卫其实为到所做的事付出沉重的代价。诗篇第三篇第二节结束的时候呢，有细拉这两个字，很多人会讨论细拉的意思。这个词语在诗篇总共出现了71次。我相信呢，诗篇是为了音乐而创作的，是可以呢、交给、这个交响乐团呢去演奏出来，或者呢去交给呢大型的诗班重唱使用。耶路撒冷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城市，来自各地的人都很想听到诗篇怎样在乐器伴奏之下被重唱出来。所以我认为呢，细拉可能就是音乐所用的休止符，是音乐暂停的记号。对于不是很明白音乐的人来说，细拉就是停，看下，听下，好比你去到、铁路的十字路口的时候见到交通标志一样。当我们读到这些了不起的诗篇的时候，我们都应该停一停，看一看，听一听。细拉呢，其实提醒着我们要适当的停顿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读诗篇第三节的时候，应该这样做的。细拉就是代表着这首诗的第一个小节，在这里结束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诗篇第三篇三至四节记载， 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。细拉。诗篇第三篇一到二节呢，极力表现出围绕住诗人的重重危机。而三至四节就是诗人开始反击了。诗人能够解除危机，并不是靠军事力量，乃是藉着信靠神的信实和神的能力。对诗人来讲，神不是得救的临时手段，神其实是救恩的本身。诗篇第三篇五到六节，我躺下睡觉，我睡着，耶和华都保佑我，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我也不怕。因为有这两节的经文，所以这篇诗篇又被称为清晨的诗篇，一首好诗，适合在一日开始的时候来到诵读。虽然大卫遭遇种种问题和困难，他仍然是投靠神的，他在晚上是可以睡得很安稳，不需要吃安眠药，只需要倚靠神，将个头枕在神的应许之上，哇，那就安心入睡。我醒着，耶和华都保佑我。跟着大卫说，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我也不怕。就算全世界的人都反对他，大卫说他都不怕。曾经有一个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勇敢的将军，有人问他，啊，你为什么能够这么勇敢的？他回答，因为我敬畏神，我无需害怕人。历史上很多宗教改革的领袖都是一样，如果今天有更多敬畏神的人，相信这个世界就会减少很多巴结啊、奉承啊、这些这样的人，这些这样的事。有些人是很喜欢到处阿谀奉承的，用很多时间去讨好人。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啊？因为他们不敬畏神嘛。只有敬畏神，一个人才会有真正的勇气。如果你敬畏神，你就不必惧怕人。好像大卫那样，信靠神，他不惧怕人的攻击。诗篇第三篇七节，耶和华求你起来，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，敲碎了恶人的牙齿。腮骨被击打的时候很痛的，当你的腮骨被击中，甚至可能令你晕低。大卫可能有这种经历，他说神要击打仇敌的腮骨，又敲碎恶人的牙齿，这样恶人就不能够再攻击到大卫了。诗篇第三篇八节，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细拉。属乎这两个字本来是没有的，后来加上去。这节是重要的经文来的，神是施予救恩的。大卫不会认为救恩好像硬币一样，随便放在个衫袋又随便可以跌出去，不是。救恩是从神而来的，但救恩不是人努力所换取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这节经文最后呢，诗人加入了一个细拉，我们都要停一停，看一看，听一听。在这首诗歌当中呢，大卫提到神的奇妙，例如第三节，大卫称神是他的盾牌，神好像盾牌一样保护那些属他的人。新约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信徒都要拿着信德当盾牌。大卫好知道盾牌的功效，他也经常使用盾牌。神亦是大卫的荣耀，大卫相信神的同在。当荣耀的云彩覆盖所有以色列人的时候，这个就是神和他百姓同在的记号。今天我们都凭信心而行，神的荣耀就和我们同在，神和属他的人同在，神亦都是令大卫抬起头的那一位。神应许要为大卫建立家室，赐他福气、荣耀、国度。大卫说，神使我抬起头来。有时我们都会沮丧，不过神要我们昂首挺胸。这首是很美妙的诗篇来的。跟着我们看诗篇第四篇。第四篇是一首简短的诗歌，可以分做三个部分。一到三节是呼求，四至五节是悔罪，六至八节是信心。这首诗篇有一个音乐方面的标题，就是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，用诗言的乐器。显然诗言是一种乐器来的。很多人呢、认为这种是弦乐器，可能这首诗歌就是用弦乐器来到去演奏。而这首诗又以呼求开始，神的百姓在患难的时候最好的逃避方式永远都是祷告，因为神是他们的盾牌。这首诗歌描述苦难中的喜乐、这篇诗呢就好像第三篇一样，是充满危机意识，但不是要表现哀叹，而是要凸显坚定的信靠。虽然诗人身处极度困苦，仍然沉着应对，因为他经历过神的帮助。因着这首诗的第八节呢，这首诗又被称为夜晚的祈祷。我们看看诗歌的内容了。诗篇第四篇第一节，显我为义的神啊，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，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，现在求你怜恤我，听我的祷告。困苦是指压力，生活上很多的压力，现代人压力沉重，我们都需要有神的说话当中支取力量。诗篇145篇18节说，凡求告耶和华的，就是诚心求告他的，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。诗篇50篇15节说，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，你也要荣耀我。而在以赛亚书65篇24节，神说，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，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。诗篇18篇6节说，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神呼求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诗篇55篇16节记载，至于我，我要求告神，耶和华必拯救我。诗篇86篇第7节记载，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诗篇第91篇15节记载，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荣。圣经就是这样，充满着人的求告和神美好的应许。在诗篇第4篇这里，诗人就是呼求神与他同在。诗篇第4篇2节，你们这上流人啊，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喜爱虚妄，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？细拉。这里的上流人就是指在社会当中有影响力的人士。尊荣就是指个人的尊严或者对神的信靠。至于虚妄，通常就是指对偶像的敬拜，而这里亦都可以指诬告的意思。诗篇31篇18节记载，那撒谎的人请骄傲轻慢，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，愿他的嘴哑而无言。诗篇第4篇第3节记载，你们要知道，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听我。这里虔诚人呢，就是指同神和同人的关系之上都是守约不违背的那些人。耶和华对待虔诚人的态度呢是不同的，因为神特别照顾他们，亦都听他们的祷告，又答允他们的所求。诗篇第4篇第4节记载，你们应当畏惧，不可犯罪，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，并要肃静。细拉。畏惧呢，可以翻译为战惊，不可以犯罪。今日我们已经很少看到一些战惊的人。在以弗所书4:26节，保罗用另一种方式来对以弗所的基督徒表达同样的话语。经文这样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诗篇第4篇第5节记载，当献上公义的祭，又当倚靠耶和华。解经家多数认为 呢一节呢，就系向之前提过嘅上流人所发出嘅呼吁嚟嘅，特别呢系要劝勉佢哋过正当嘅生活，并且以公正嘅心向神献上当献嘅祭，又谦卑咁聆听神嘅话语，全心信靠神。诗篇第四篇第二到第五节呢一段嘅经文呢，是警告仇敌的。诗人用信心来到去责备，来到去抵挡仇敌。这一份的勇气源于以下的两方面。第一，是来自信仰的自豪。第二，来自那份的确信神必帮助。诗篇第四篇第六节，有许多人说，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？耶和华说，求你仰起脸来光照我们。谁能指示我们？这句说话可能是无神论者的嘲讽，亦都可能是怀疑者要看到见证，或者是对绝望的叹息。面对着丧失勇气和盼望而发出的呻吟，诗人他期盼他的面前可以出现光明，而这些光明引导他走出黑暗。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至二十一节记载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就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，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关于诗篇的讲解研习呢，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。下一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，我们继续查考学习诗篇的教导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。